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不录不录，这个你们别录。即当年在 CCTV 摄像机前讲真话，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1日。在我36岁以前，我同大多数人一样，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上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。我有着一份满意的工作，和丈夫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，生活平静自然，日子也算过得顺风顺水。然而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我的人生出现了大逆转，而后再从生命的绝境到柳暗花明，这一路走过来的经历胜似神话。第一部分，一场飞来横祸。那年的一个夏日清晨，我身穿漂亮的裙子，如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单位上班。骑到铁路道口时，在我前面骑自行车的男子快速过了道口，我紧跟其后，也准备骑过去。就在这时，迎面驶来一辆大客车，挡住了我观望火车的视线。大客车开到道口时，我就看到坐在车尾的乘客都慌忙地快速往车身前面跑。当时我意识到火车已经开过来了，大客车刚过去，眼见着那火车直奔我而来。这时我的自行车前轱辘已经过了铁轨，后轱辘只差一点就要过去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连车带人倒了下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。我被医生告知，我的一条腿的膝盖以下粉碎性骨折，必须截肢才能保住性命。一时间，我如五雷轰顶，只感到天塌地陷，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。年轻、貌美、健康、幸福，曾经拥有的这些美好都将永远地离我而去，而我的人生彻底陷入了绝望。当时是夏天，因为刀口感染，我又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，身心的痛苦与巨大的精神打击，每时每刻都在伴随着我，度日如年。我变得精神恍惚，神色暗伤，看不到任何希望，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勇气了。我的生命似乎已走到了尽头。我偷偷地写下了遗书。母亲看出我的心思，竭力地开导劝慰我。10岁的儿子给我下跪，哭着说，妈妈，您别撇下我。那时我的心都碎了。半年后，我安上了假肢，回到单位继续上班。但是从此以后，我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自卑、易怒，心情烦躁，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就发火。之前不会说丧气话的我，也开始骂人了。我选择任何可以发泄的方式，来消解内心的烦躁与苦闷。几年后，我被单位精简下岗，也就是失业了，每月只有300多元的生活费。我到外打工，身体吃不消，就自暴自弃，破罐子破摔了，没日没夜的打麻将消磨时间，浑浑噩噩的度日。第二部分，遇大法，柳暗花明。1998年，我妹妹修炼了法轮功，她来向我弘法，兴奋地告诉我，姐，这个功可好了，你也练吧。妹妹给我演示了练功动作， 我看到第五套功法还需要盘腿打坐，当时就打怵了，说这我哪能练呢，我的腿都不能正常弯曲，练不了啊。不久后妹妹又来找我，对我说，姐，你不练功，那你就先看书吧。我答应了。当我捧起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开始阅读时，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的打，困得我不行。但是想到妹妹之前特别叮嘱过我，看书不能停，得一气呵成，于是我就去洗洗脸，再搓搓眼睛，然后回来接着看。当我看到书中修炼两个字时，我的心被触动了，有种莫名的激动。当时我就从心里发出一念，我也要修炼。1999年3月份，我开始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。那时我有一种自卑心理，生怕被同修们嫌弃。当我学到师父的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时，看到其中的师父给弟子的答疑。弟子，没有腿，单腿，以及没手，缺手，既盘不起腿，又做不了动作，怎么修？师，我讲过，修大法是严肃的，我这里传法是给人修炼的，也就是说他能修炼的，但是又重在人心，说没有手又没有脚，有这颗心去修，你用一只脚一只手去做，我想也会出现奇迹，关键是看人心。看到这儿，我激动地哭了，原来师父就看我的这颗心呢。我下定决心一定好好修炼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吃苦宵夜，恒心与坚持，我终于能双盘了，我真是好高兴啊。更神奇的是，当我打坐练功时，虽然一条腿的膝盖以下是假肢，但我却明显地感觉到小腿以下直通到脚部，一直到脚趾，特别是大脚趾都有感觉，真真切切的，我都感觉到了，这是真的，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师父帮我打通了所有的神经与脉络，另外空间的身体在练功，在变化，什么都不影响。我兴奋，激动不已，大法真是太神奇了，师父更是无比的慈悲与伟大，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。在我人生陷入绝境时，是大法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。通过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修炼的超长与美妙，这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。从此，我的人生走向了柳暗花明。第三部分，在 CCTV 摄像机前讲真话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。大陆新闻媒体、中央电视台 CCTV、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中国青年报等，在江氏集团的控制下，发动全民洗脑的宣传攻势，为煽动仇恨，诋毁诬陷法轮功，推出编造的谎言，为这场疯狂迫害大造舆论声势，为残酷迫害推波助澜。一时间，黑云压顶，谎言铺天盖地，毒害着众生。 法轮功学员425和平请愿被诋毁成围攻中南海，到北京上访，哪怕只为说一句真话，都要遭到劳教判刑。全国上下所有的电视台、电台、报纸都只为邪党的打压和迫害发声，法轮功学员的合法权利被剥夺，就连说句真话的地方也没有了。1999年720以后，当地辅导员都被绑架关押起来了，各派出所和单位都在统计谁练法轮功。那时我整日待在家里，心情沉闷，感到内心无比的压抑。没想到一场预谋做反面宣传的突然采访，却成为我说真话、揭谎言、表达心声的大好机会。那天我正和妹妹在家里学法练功，派出所来人敲门，当时正是夏天，我安的假肢腿露在外面很明显。来人进门后上下打量着我，问我是不是某某某，是不是练了法轮功后腿有变化，身体有变化了。我都回答是啊。他说一会儿就来人采访你。我说你们来吧，我正好等着你们呢。我和妹妹准备换身好看的衣服接受采访，可是还没等我俩换呢，就见一大帮人呼啦一下全都涌进来了。这群人中有政法委的，有市公安局的，还有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办的，大概能有16、17人，其中一人扛个大摄像机。他们进屋就问，你们是练法轮功的？我说是啊。记者又问，练多长时间了？我说练不长时间。那你们说说吧，练法轮功怎么个好？我坐在床上说起来，自从我残疾以后，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，我安假肢的整个这半边身体都受到了影响，胳膊和手没有劲儿，端碗水都端不住，得用另一只手擎着才行，总得麻烦家人帮我伺候我，自己感到很痛苦。这时记者问我，现在国家不让练了，你还练不？我反问他，我们这老弱病残的，要不练法轮功了，你们能负责我们的身体不？我们给国家节省了多少医药费？记者不语。我又说，自从我残疾以后，受到心理创伤和精神刺激，脾气火爆，心情焦躁，不随自己心意就骂人，到了不骂人不说话的地步。学法轮功以后，我脾气改好了，也不骂人了，也能忍耐了，对别人也和善了，不但能自理，还能帮家里干一些轻微的活，家庭也和睦了。我接着说，修炼法轮功以后，我变化老大了，以前上楼我得提着这只腿走，因为它特别沉，现在不用了，我上楼悠悠的，可快了，一身轻松，可好了。记者问我，那你这腿能盘腿吗？妹妹说，大姐，你给他盘上看看。我说，好，我盘上给你们看看啊。我就准备搬腿，马上有个警察说，哎呀呀，你可别弄，别扭坏了。我说，没事儿。我就慢慢活动腿，只几秒钟一下就双盘上了。警察看了赶紧说，哎呀，你快放下，不用看，不用看。其实那个阶段我盘腿还得先扭一扭，活动活动，做点提前准备工作，但当时竟一下就搬上去了。我想这是师父在加持我，让我以此来证实大法。腿上盘之后，我又给他们演示了法轮功第五套功法“神通加持法”的练功动作，打了一套手印。我告诉他们，这个功谁练谁受益，我现在身体可轻快了，身心受益，不叫我练 你们谁能为我的身体负责不？”记者又问：“那现在国家不让练了，你还练不？”我面对在场所有的人，坚定地说：“练。”政法委的人听了，气得瞪着眼珠子说：“不录不录，这个你们别录。”然后又说：“他还能不练？法轮都在他肚子里转呢。”话音刚落，就见这帮人匆匆忙忙的都撤走了。他们一走，我和妹妹就激动地抱在了一起，不约而同地流泪了。长久以来那种压抑的心情终于释怀了。妹妹兴奋地说：“真是太好了，我们证实大法了。”我也激动地说：“是啊，我们终于有发声的机会了，我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”我俩那个开心啊，一边乐一边流泪，这泪水是幸福，是喜悦，是激动，更是感恩。当地政法委等部门谋划安排的这次采访，是想以当时铺天盖地的迫害形势吓唬住我，让我在压力面前说不练了，然后通过录像内容来做反面宣传，诋毁大法，毒害众生。可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们却利用这次机会说出了真相，揭穿了邪恶的谎言，表达了自己的心声，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美好。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，而这令我永生难忘的一幕，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那份激动与喜悦也如发生在昨天一样。值此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写出自己的这段修炼经历，愿与更多的世人分享，同时也是激励自己修炼如初，精进前行。感恩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，感恩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在医疗体系中践行真善人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衍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20号。我是一名医生，在基层门诊工作，在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里，真善人一直都是我生活工作的准则。现在我写出自己修炼中的点滴，以证实法轮大法是能使人道德提升、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。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一群修心向善的好人。第一部分，放诞利益。现在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是以盈利为目的的，我们私人门诊的医生都是挣提成的，工资都是和个人的业绩直接相关，这个月的业绩好，工资就高，业绩差，工资就低。私人门诊的医生流动量很大，因为在这个门诊赚不到钱就会走了，有时老板为了留住某个医生，会把收费高的患者转到这个医生的名下，这个医生的业绩高了就能赚到钱，就会稳定的在门诊工作。我在 A 门诊干了6年，一直是老板口中让他最省心和放心的医生，虽然我的业绩不是最突出的，却是在这个门诊工作时间最长最稳定的医生，老板对我自然就重视，老板会把他收费高的患者转给我。这些患者转到我手里的时候，有时老板已经把诊疗工作做了大半部分，只留下少数让我处理，但是患者的诊费却全部算在我名下，就算是我的业绩。开始的时候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认为这是老板给员工的变相福利，而且我平时在工作中对整个门诊无偿付出的也不少， 就算是补偿了。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，就引起了我的反思，我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己信仰的真善人准则。我认真思索，我并没有为患者提供实质性的诊疗服务，却得到了患者的报酬，这不是不符合真吗？而老板干了大部分的工作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，他的工作成果被我得到了，这样做符合善吗？而且师父明确告诉了我们不失不得的法理，付出多少得到多少，没有付出就得到的东西是要用德来补偿对方的。我想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弟子，不符合真善人原则的事情我不能做，要想获得高一点的收入，可以用我的劳动来获取，不能侵占别人的工作成果。后来再有这样的事情，我就婉拒了老板的好意，并且明确告诉他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来赚取想要的报酬。对我的举动，老板当时很诧异，因为我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医生。老板当时没说什么，同意了我的决定。后来在年终的例会上，老板公开说了这个事儿，并对我的做法表示认可和表扬。第二部分，体悟什么是真正的善。因为晋级职称考试，我从原单位辞职，在家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又找了一个离家较近的闭门诊。因为我的职称相对较高，所以老板给我的底薪就很高。试用一周后，老板找我谈话，意思是对我的人品很认可，可以在这里干，但是底薪可能要降一些。之后就给出了在我看来不是理由的降薪理由。当时因为已经到了冬天，工作不太好找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门诊离家近，相对方便，不想再换工作，所以就同意了。当我准备融入新的工作环境时，却出现了变故。从我来到这个门诊后，门诊的患者量骤降，从前一个月的月收入21万元骤降到8-9万元，而且刚辞职的医生又回来工作了。患者少的时候，老板领着几个医生护士在二楼打麻将，只留我一人在下面看门诊。门诊当时的状态是医生多患者少，门诊就一个护士，要负责所有医生的配合工作，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我是新来的医生，工作量相对较少，没有患者的时候，我就自愿的无偿给其他同事帮忙。我在这工作一个多月后，一天老板突然找我谈话，要再次降我的底薪，和上次一样，又找了一些不是借口的借口。我心里明白，实际上是因为之前已经辞职的医生又回来了，本来是我补他的空缺，再加上门诊的患者量下降，僧多粥少，我变成了多余的人。其实在应聘的时候，我就提出门诊的患者量和医生的分配问题，老板因为当时门诊缺人手，急于找医生，就告诉我门诊效益好，养得起薪资高的医生，让我放心来好好干。可现在他的医生回来了，不需要我了，所以老板要降成本了。只不过我在门诊一直无偿地帮助其他人，尽力分担别人的工作，老板看在眼里，也不好意思直接辞掉我，所以就找了个降薪的借口，想让我自己走。交谈时，老板也承认，他没有想到辞职的医生会回来，这其实是他们之间沟通的问题。现在已是深冬，工作不好找，我不得不再次重新找工作，老板失误造成的后果要我来承担。但我的第一念告诉我自己，不能和老板吵架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我要与人为善。我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平静地提出了辞职，也表达了我对老板的体谅。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之下，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，老板要负担门诊昂贵的房费，还有员工的工资和各项开支，很不容易。老板没想到我会说这样的话，很开心，也很感谢。 我交接完手上的工作，从容地离开了。老板也按时付给了我那个月的报酬，没有任何克扣。其实我来到闭门诊工作的时候，已经近一年没有收入了，再加上辞职的时候是大雪纷飞的深冬，工作不好找，我当时的处境也很艰难。我问自己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善？我当时的理解是，即便是在自己艰难的时候，也能不恨不怨，设身处地地体谅别人，与人为善，这就是我理解的善。而只有心怀正信的法轮大法修炼人才能做到。从闭门诊离开一周后，我又找到了新工作，不但报酬高，而且工作环境也比以前好。当我真正按照真善忍法理去做的时候，并没有因为吃了亏而损失什么，相反，我得到了更多。第三部分，新的起点，新的开端。大概三年前，我来到现在工作的门诊。我刚来的时候，这个门诊才开了一个月，完全是个新门诊，没有什么固定的患者群。门诊是几个老板合开的，平时是两个老板领着一个医生一个护士。两个老板里 A 是外行，什么都不懂， B 虽然是内行，但已经多年没干了，水平就相当于一个实习生。平时两个老板负责管理，而门诊的诊疗工作大多由我负责。众所周知，在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，不论公立医院还是私人门诊，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，说白了就是赚钱的。在我们这样的私人门诊，医疗已经商业化，绝大多数老板认为我们这是在开门做生意，只不过我们出售的是我们的技术和服务，至于医者仁心，那要看患者的运气，遇到好的医生就可能少花点钱，遇到心怀不良的，那就既可能被坑，又可能花大头钱。从我来到这个门诊，我就按下决心，一定要按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，对待患者尽心尽力，认真负责，绝不为了赚钱去欺骗患者。我的老板也很善良，很认同我的理念，用高质量的服务来赢得患者的口碑和信任。在日常的接诊中，我都是本着对患者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尽量把病情、诊疗方法、注意事项、诊疗费用以及预后能达到的效果向患者介绍清楚，让患者对自己的病情和整个治疗过程有清晰明了的认知，也使患者能更安心、更放心地在这里看病。有时遇到比较挑剔的患者，我也尽量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对待。一般这样的患者治疗结束后，都对我们很认可。有一位阿姨，刚来的时候要求比较多，说话也有点刻薄，一看她就不太好接触，而且她比较敏感。我在为她处理的时候，她反应比较大。第一次处理结束后，我的老板说，这次你可遇到茬子了。意思是这个患者不好接待。刚开始我对这个阿姨也比较抵触，想找借口辞掉这个患者，后来转念一想，来了就是缘分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为什么不能站在患者的角度体谅他呢？有病了本来就难受，怎么还能挑剔患者的态度呢？我想我就用真诚和善来对待他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这个阿姨第二次来就诊的时候，病情就缓解了，也对我表现出信任。在后续的治疗中，阿姨越来越配合。她治疗结束的时候对我说，下次有病还找你。在门诊这样的患者不止她一个。在日常工作中，在遇到利益纠葛中，我总想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要放淡利益，与人为善。有时老板的亲朋好友来看病，老板给的折扣很大，这样我同样干活收益就小，我也不计较，照样对患者认真负责。有时我接到大单，患者的诊费很高， 本来我自己就能完成，我就和 B 老板一人干一半，诊费平分，因为 B 在门诊接待患者也是挣工资，有提成的。我刚来的时候， B 老板的水平相当于一个实习生，当他有问题问我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会的毫不保留地告诉他。他的很多诊疗方法也是受到我的影响，曾有同事告诉我，千万别把你会的交给别人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。可我觉得自己是修真善忍的，对人就该善良真诚，况且 B 老板的水平提高了，对整个门诊和患者都是有好处的。刚来这个门诊的时候是有护士的，后来护士辞职了，就剩下我和 AB 两个老板。疫情三年，中共动不动就封城，老百姓过得都很艰难。本来门诊的效益挺好，经过中共这一折腾，门诊的营业额也不如以前，门诊的效益下降，老板不想再聘用护士，想节约成本，我能理解。我没有患者的时候，就会主动帮忙承担一部分的护士工作。护士离开两年了，我一直默默地这样做，从没抱怨，也没向老板提出要这部分薪水，老板看在眼里，很感谢。2022年，我所在的城市经历了几个月前所未有的严厉封控，一切经营活动全部停摆，我也好几个月没有收入，等稍微放开一点了。毕老板夫妇开车来到我家，给了我1000块钱，算是这几个月的福利补贴，我表示感谢之后，婉拒了。其实老板们也很不容易，不但几个月没有收入，还要照样付昂贵的房租，经历这几个月的风控，可能一年都白干了。师父教导我们，凡事为别人着想，我没有要那1000块钱，只留下老板送来的几样食品。同年的中秋节，老板给了我500块钱红包做福利，我考虑到刚解封不久，营业额还没有上来，不想增加老板的经济负担，又婉拒了，只拿了一盒月饼。 A 老板感慨地说，我们真是遇到好人了。一路走来，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对真善忍的实践，让我感受到了善的力量是可以传递和循环的。在我工作的门诊，老板对我非常认可，在我对他们讲述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时，他们也深表同情。毕竟公道自在人心，而且 B 对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认识得非常清楚，平时对我也很保护， A 也在我的日常劝善中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现在我们门诊的患者量正在逐步提升，经我们诊疗过的患者大部分都变成了回头客，不但对我们的服务非常认可，还会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来。有的患者一家人都在我们门诊就医，三年之中我们积累了很大的患者群，在我们这个区域中门诊的口碑非常好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回首26年的修炼历程，我内心无限感慨，是师父传出的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存在的真正意义，如何修炼提升自己，做好事就会积德，作恶真的有报应等很多常人不知道的法理。在现今物欲横流的末世，面对诸多的利欲诱惑，正因为有了大法的指引，我才能修心向善，克己正身，没有欲海沉沦，不随波逐流，滚滚浊世只有大法师父在引领弟子们逆流而上，为人类回归传统与善良守护最后一方净土与希望。中共对真善忍信仰的残酷迫害，充分证明其本身就是邪恶至极的。希望在这至善与极恶的鲜明对比中，每一位心存良知的人都能选择善良，抛弃邪恶。愿每一位善良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沐浴在法轮大法的光辉中，为自己的生命迎来永恒的春天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